们这样一个祷告来开始吧。感谢神给我们早上对我们讲话，把这个短短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，你继续跟我们讲话不在乎听了多少，成为我们生命改变一个转捩点，让我们追求获得神的生活。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先来看那个约书亚记的第五章。我们从第十三节读到第十五节哈。OK， 一同来读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，问他说：“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”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，说：“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”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：“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是准的地方是圣的。”约书亚就照着行了。当他们进迦南以前，不止以色列的百姓需要准备，这个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去的人更需要准备。属灵的家是有层次的，是有一些人做头的，但做头的人神对他有更重要的要求。我们刚才上一堂我们读的圣经，是谁抬着约柜先走出去啊？祭司对吗？以色列百姓就跟就可以了，但祭司是按照神的应许神的话走出去，神对祭司的要求绝对是更大的。当他们过红海的是怎么过的呢？摩西举杖，海水分开，以色列人就走过去。但是过约旦河是怎么过的？水没有分开的，是祭司脚一踏进河里面，水才分开。我请问哪个需要的信心更大？假如你踏进水不分开，那祭司就惨死了，对吧？就通通淹死在水的里面。所以神对属灵的领袖绝对有更大的要求。因为神的家很不幸啊，大家喜欢当领袖，但灵命上并不要求自己比其他弟兄姐妹更走前面一步。因为教会要带领的好，一定要好的领袖，好的领袖就决定了那个教会属灵的光景。就我常常勉励我自己教会要带头的人，不是因为你来这个教会够长，不是因为你信主的时间比较长，你的榜样到底是什么？不要只是怪责牧师，你要问问你们自己，叫每一个人都像你，你认为我们这个教会够好吗？他们都不敢讲话，因为他们常常开会的吵吵闹闹，叫每一个人都像他，我们这个教会天下大乱。不过呢，我也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，叫我教会那些领袖灵命不够好是谁的责任？牧师的责任，对吧？有些牧师的不是这样子，他说我也是人，你也是人，所以呢 ，OK， 你不要看我嘛 ，OK。那我就会问，那你为什么要做牧师呢？就你不能走在弟兄姐妹前面，那你到底教他们什么呢？你要对他们说，对不起， 我呢也一样没有信心，我一样很软弱。不过我进过神学院，我懂得很多圣经的东西啊，让我来教教你，可以这个样子吗？对，有一个人跑到牧师的面前，牧师啊，那个我有个亲戚很想信耶稣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传福音。你说我也不懂得传福音，我其实没有带过几个人信耶稣，不过我在神学念过 evangelism， 这样我把我神学念过来教你，那这样子他会传福音吗？你都没学会他怎么会呢？所以我觉得做领袖的人其实就是一个条件，你没有榜样你就没资格当领袖，就那么简单。Okay. 我们必须走在弟兄姐妹前面，那你不需要是个完全人，因为世界上没有完全人，我有很多缺点，人家看你是看什么，别人生病你也生病，一个对神的认识很浅的人是这样面对他的生病的，一个对神认识比较深的人是这样面对他生病的。别人失业你也可能失业，一个对神认识很浅的人啊，一失业就惊慌的不得了，你失业了你竟然是很安静在神的面前让神替你解决掉问题的。一个灵魂很浅的人有试探，信主很久的人照样有试探，但是你信主比较久你怎么面对你的试探？一个信主很浅的人夫妻会吵架，一个信主很久的人夫妻一样会有很大的张力有冲突，但你信主比较久了你怎么面对你这个的差异，你这种冲突呢？我告诉你，其实神呢、啊，我昨天做见证嘛，神很奇妙带了一个真的很好的太太给我。请问有没有难处呢？我是开公司的哈，我当过 CEO， 做了20年的 CEO， 我公司5年就把它弄上市，都是人家听我的，同意吗？我不是听别人的。我的太太呢，她是高材生啊，是个医生啊 ，OK。她来美国，第一次考试就过了，就拿到执照了。她去做 intern， 还怀孕了。她做完她的 intern， 医生啊，也是有她讲没别人讲的，同意吗？他告诉你吃药你就吃药，你不能跟他辩论我为什么要吃这个药，没有这种事。把这两个那么强的人放在一起，我请问有什么结果？就会灵命大大的长进。你要把你人生这些难处跟挑战看成是灵命长进的机会。我们属神的人没有一个难处是没有道理的。所以我这些太太得乳癌很感谢上帝，第一她是在神级里面知道她要乳癌的，她每年的检查都检查不出什么结果，今年她去英国还是个 pleasure trip， 因为她的侄儿结婚要在英国举行婚礼，在香港举行宴会，那她就去了，我没有跟她去，我忙得要死，在最后一天婚礼都过了，所有的亲戚都跑回香港去准备那个宴会了，他因为飞机票买了晚了一天，他一个人在旅馆，突然之间胸口很痛，他是医生当然知道，所有的征象都像心脏病发，而他的家人他的母亲有心脏的问题是这样去世，他第一个想的就是可能我有心脏病，那有心脏病在英国就很麻烦了，因为他举目无亲，所有在英国那些人都跑到香港去了，到底怎么办？住在伦敦 ，OK？ 他就跟神祷告，叫神啊，求你帮助我。假若你要让我完成旅程到香港，你让那个疼痛过去， 因为我在香港容易很多，我的弟弟是香港的名医，我在哪里认识一大堆人，就算真的有心脏病也没有问题。但我从英国飞到香港十几个钟头的飞机，我怕出了问题。神就听了祷告，疼痛就过去了。他还能下去吃早餐，他还不相信自己真的很好，他跑去博物馆走了三个钟头，结果都没事，所以就飞到香港。飞到香港他跟他弟弟讲，哎，我在英国有这样的 episode。 我弟弟反正名医嘛，那个关系好得不得了，他姐姐，你不能这样搞啊，你要检查一下，免得你飞回美国也十几个钟头，在飞机上心脏病发怎么办啊？哎，那于是呢再把他检查，那在美国检查一定要叫你做的 treadmill 一大堆的东西， OK， 那只要没有事就算数了。但在香港嘛，反正关系好嘛，一做就先做了个 MRI， 照了出来，心脏好得不得了，血管呢是100%通的，像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。啊，弟弟就跟他开玩笑，我弟弟，他弟弟是个香港有名的外科医生，做 surgeon， 赚很多很多钱。啊，姐姐啊，你还像个十几岁的人，你还可以再活个四五十年，没问题。怎么晓得呢？那 Susan 就跟他讲，那你把报告给我嘛，我总得拿回去到美国的时候给我的医生嘛，做个记录。OK， 啊，他弟弟就把那个报告给他。他那个晚上在旅馆里面无聊，就看报告。他这医生看得很详细的，翻到最后一页，是他弟弟没看，因为他弟弟是个 surgeon， 他只关心你的心是没有问题。那第一页说你的心好得不得了，他很高兴了。OK， 最后一页有个 footnote， 但我看到你的胸口有个 shadow， 他是这样找到的。OK。于是呢他就回到美国了。我觉得是神给我们考验，教会里面有那么多人生病也得到癌症，像你传道人没有一些这样的经验，你怎么样去帮助其他的人呢？人家看你，你也病我也病，你怎么 handle 你自己的病？ OK， 那很感谢神，很多人来安慰啊，鼓励苏神啊，结果都成为他帮助别人的机会。更有趣的是有两个姐妹要来看他，他告诉他，你们要小心啊，我们女人啊，八个人里面有一个会得到乳癌的。你有没有做检查？你上去检查什么时候？结果两个人发现他有乳癌。我们教会有一个不是因为苏神发现的，就是我们教会英文部有个中年的妇女，我们英文部根本不知道怎么照顾他，他得到乳癌。那苏神接续就非常好了，因为他就去帮助他，安慰他，他的情况比苏神的严重很多，他鼓励他经过所有的化疗，所有的什么东西。我觉得人都在看的，基督徒不是没有苦难的，基督徒甚至不是没有试探，基督徒甚至不是没有失败的，但是人在看呢，人在看你，你怎么面对你的试探，怎么面对你的病痛，怎么面对你的失败。连失败都是好的见证，你同意吗？因为很多人不懂得怎么应付失败嘛，我一失败就不能回头了，我就放弃了，我就不去教会了。人家在看，所有这些都是非常能够帮助别人。而神就要求做领袖的人，你就是要比别人多走一步了。所以在他们进迦南之前呢，不止以色列的百姓要学习，他们就跟就可以了。你们做领袖的人就需要有更深刻的一种的学习。所以只要大家羡慕做教会的领袖，或者你今天已经教的长老、教的执事的话，你一定要勉励你自己，你要走在弟兄姐妹的前面。这个绝对不是管理一下教会的事情，管理教会是其次的，你生命的见证才是重要的。谁不会管你啊？美国这里人才济济，每一个人都很厉害，真正需要你生命的见证。你比别人更摆上吗？你比别人更服侍吗？你比别人更会侍奉神吗？更能传福音吗？ 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是住在伯克莱的学生堆里面的。我住到伯克莱学生堆里面，我们的学生团体就发展了。我住的旁门前后左右都是学校的学生宿舍，离开 UC Berkeley 只有两个 block。 我住在一个 studio 的里面，吵得不得了。那人 我住在就是第一层，街上有人走路讲普通话讲广东话，我马上听见。我们那里传飞的机会原来比你这里很好。我昨天在校里面走了大概一个钟头，只遇到三个华人学生。我们在哪里路上都是人，我回去一定会更热心传福音。我勉励你们不要气衰。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因为伯克莱那个房子贵得不得了，好的地方贵得不得了，学校附近房子都老得不得了，连停车位都没有，又贵又老又不好住，除了学生多以外，所以我们教的人都已经搬离开这个学校，都要开二三十分钟的车才能到教会，又没有停车位，连接待学生都很困难。你住得那么远，那新来的学生怎么回学校办事情啊？那就很简单嘛，你们不能做，牧师做给你看，就这么简单。但不止我做这个事，但是 UCSF 很好的弟兄也是这样，他故意住在学校旁边，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，为了服侍主，这是榜样，你生命的榜样。那在这里神要教约书亚一个怎么样的功课呢？ OK， 第一，我们在这里看见，在这里有一个字啊，非常有意思。那经文说，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。我们的神是个出人意料的上帝。约书亚知道要进迦南了，他是很小心谨慎的人，也可能他怕得要死，于是他就先去耶利哥去看一看形势到底怎么样。那在这个光景里面，就不料有个人就在他面前出现，而且手里有拔出来的刀。不料就讲出神的超越，但是神常常做事情是不按理出牌的，不料就说出神常常做事情是你不在你计划的里面的。你不能用你的理性你的计划来局限神的行动，要你要完全理解神的话，神说的事情都要如你所料的话，那神就不是上帝。圣经说，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的中西何其难寻。谁能知道主的心来做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。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叫你不预备你的心态，神可以在不料里面做事，你就没有办法经验神的大能跟神的神迹。我是相信今天神的神迹也一样可以发生的。神的神迹发生不见得就生病啊，祷告一下就好。我就跟大家讲，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发生，没有人想死的吗？假如祷告一下就好，那我们就会有很多人基督徒呢就永远不死的。因为我相信没有几个人是真的那么属灵，我很羡慕到天家去。那假如在世界很多几千岁的人，我相信很可怕。 你也很可怕 ，OK？ 那你要工作一千年，你有想过吗？不能退休。但是我相信神有神迹，就很多事情神就这样做过。我自己都很惊讶神很多的工作。我们教会啊，有好几个人呢是十几年都生不出小孩了 ，OK？ 我从来不说我是有那个什么医病恩赐啊，从不讲这个，绝对没有 ，OK？ 不过呢，他们很想要小孩嘛，也可以向上帝求嘛，他是我们天父嘛，你要告诉上帝嘛 ，Right？ 他只要觉得你应该有就给你嘛，常常这些神就，神为什么故意不给你小孩呢？不会的嘛。但常常神是用这个来磨练我们，让我们学习信靠的功课，你学会了神就给你嘛，那个有什么关系呢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也为他们祷告，祷告不是神一定要给你小孩，神啊，出于你的慈爱，其实我们祷告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，你不能乱求一场嘛。但从神的慈爱的角度，你的孩子很想有个小孩，你就祝福他们嘛。那很稀奇啊，这些人呢、啊，每一个都生出小孩来，很多的十年不怀孕。那我们的调侃他们，你知道我这个牧师喜欢开玩笑，我不是那个正统的牧师。我说上帝很慷慨的啦，你要小心哦，你求一个，上帝可能买一送二，结果每一个人都生了两个。okay， 神圣可爱的 ，OK， 你看，你要预备神做些不料的事情。你不能用你的思想来献祭神自己的作为，而神常常会让一些奇迹来出现，好让我们知道是神来做事情。这不料也说出神的慈爱。当你现在很困难的里面，觉得很无助的时候，当你觉得没有一个人帮助你，常常突然之间神就会出现成为你的帮助。不料要提醒我们，要警惕我们自己，你不要以为上帝不知道，你做每一件事你想的东西上帝都知道的、okay？ 你以为上帝哎呀不会管这个事情，不料神就出现了，所以你要非常的小心。神是个不料的神，所以 actually 我们做基督徒是很有意识的，充满新的挑战，充满着好像那个什么木偶奇遇记一样，每天就经验一些特别的事情。当我回想我的一生啊，我从来没有这样计划过我的人生的。第一，我没有预备要做牧师，我也没有预备过开公司，我甚至没有预备过来美国。我本来在香港念大学念得好好的，不是念得好好的，念得很痛苦、okay？ 但你知道香港能考进大学就很了不起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年轻的时候还是蛮有一点傲气的人。我们念跟你讲点香港的故事、okay？ 香港是分英文中学跟中文中学的，英文中学是英国政府办的，就是为了让你这些人当官的，只有一所大学叫香港大学，就把最好的精英就进香港大学。我念政府学校，我属于精英，我的成绩不算太糟糕、okay？ 按道理就跑到香港大学念个几年就出来当官了，很简单的道理。我这是有点不屑的那种年轻人的心态，其实我也是个愤青，我就是我不要做那个英帝国政府的走狗、okay？ 就是不要干这个事，明明这条路人家听你安排，我就不要干这个事情、okay？ 我就自修，刚刚那个时候开了多一所大学叫中文大学，香港绝对不给你开多大学的，因为小嘛，大家去争嘛，打崩头嘛，那这样子是最好的人才能进大学才能当官嘛，对不对？这殖民地政策，他哪里能从英国派那么多人来管你这些中国人呢、啊？不可能的嘛。那个时候刚刚开了一所大学，中文大学是美国制的，故意跟那个香港大学不一样，我就不进香港大学，就特意考进中文大学， 糟糕了 ，OK。我们念到英国的制度是这样：中学念七年，那大学念三年。那我念完第六年了 ，OK， 就要考中文大学，中文大学四年嘛。我们念完六年，竟然没有学过微积分的，而他们入学考试要考微积分，我就自己买一本书来可以读完了，竟然被我考了79分，我的物理还考第一名进去了 ，OK。那我就觉得很好啦。其实那个时候呢，人有很多奇怪的思想。我在教里面很忙的服侍，我说我的英文不算太好，去香港大学当然可以毕业了，大概要很辛苦。我就去这个中文大学，我念物理系是我拿手的，我中学全都拿奖的。那我就去念念，我就很轻松，我就可以花大量时间教会服侍。你的人笨到这个地步，怎么晓得呢？进去了以后，第一年。微积分不及格，第二年重修仍然不及格，哇！那个时候在毕业是很痛苦，大概很困难。到应该转系，转到什么地理系啊，也无所谓嘛，能毕业就去教书嘛，也是当官。OK，那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来美国，但那个时候呢，香港大暴动，这是因为中国大陆文革影响，满街丢炸弹。我们父母那一代是为了避免或者害怕被解放，不敢被解放，情愿做英政府的走狗，就跑来香港住的。一看大陆这个情形，当然怕得要死。他说：“儿子啊，你们赶快逃，OK？我们在这里受苦都无所谓，你们不要再受苦了。”所以我才来美国，随便找了很小的学校，就跑到美国去了。是这样来美国的，我从来没有，人生没有遇见过这些事情。在美国，在餐馆打工，这些后来都变成很好的经验。那所以后来去台湾教书，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。是上帝就是这样开你一条路，完全是布料。要去了，我就准备算了，我就找个台湾姑娘那个结婚就算了吧。怎么晓得他神就为我预备了一个这样医科的高材生？OK，又回来了，回来我还是照样殷勤在教里面服侍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开公司。OK，那结果呢，又竟然开出来了。开了公司，我也没有想过当牧师，你知道吗？最反对我当牧师的是谁？当然是老婆嘛。所有认识你最深的人，一定是你的老婆，对不对？别人都觉得你很好。我30来岁，就人家问你为什么不去念神学当牧师？一定是你贪爱世界。我说有苦自己知啊，我没有贪爱世界啊，神没有告诉我可以去念神学嘛，我为什么要去呢？对不对？哎呀，就被人家很大的委屈。但我公司也开完了，我就想，我人生只剩下最后10年 ，my useful life, the working life， 已经50几岁了。我神学都念完了，因为公司开完就很轻松了嘛，就晚上去念神学了嘛，就把神学念出来了嘛。那念出来，神也没有动静，继续在教你们当长老，继续到处讲讲道。那到最后，我说我要好好思想这个事。因为我还有10年可以拼一下命，我用1年来祷告这个事情，合理不合理？合理嘛？哎，用1年为了10年来打算，我大概只有几条路可以走。第一条路就是赚钱，我觉得我赚钱还是蛮有能力的。我只要再去开个公司，大概可以赚个几千万，那就很多地方可以去帮助他们了。那也可以服侍嘛，大家很尊重你嘛。这个不要钱的，传道人要有人生经验也很丰富啊，自己付飞机票啊，可以到处都可以去。OK， 那很好嘛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就是说，那我就放下我的一切，就是我全时间来服侍上帝。结果反对最厉害是我太太，她说你这种个性啊。搞 startup 的人冲劲那么大，你去做宣教可以，你牧会一定到处得罪人，教会就被你搞得闹翻天。那很合理啊，别人的话你都可以不听，老婆的话是绝对不能不听的，因为最认识你就是你的老婆。OK， 那我也结果同意了，我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不过我就是不服气嘛。 OK， 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教会来找我，因为他们牧师走掉了，我上一任牧师很厉害的，两个博士学位，我跟你讲 OK， 不止神学啊，还有另外两个博士学位，一个是专业的，另外一个是 communication 的，而且是好的学校，Urbana UI 毕业了 OK， 干了三年都干不下去，叫没有牧者了。我很早以前大概1980几年就在那里讲过道，他们还记得我，就跑了，哎，那个时候我叫黄长老或者黄弟兄，哎，您来帮助我们吗？ OK， 我们讲台都出问题，我说好吗，我就来嘛。 OK， 然后那个我一看那个情形不行，一个几百人的教会怎么可能连牧师都没有呢？怎么维持下去？教会不是讲个道的事情吗？谁来牧养这批人呢？我就说这样子是不行的，你要我来我就整个人投进来，我替你做一年 interim pastor， 只能一年。我的心就在想，太太认为我不能当牧师，我就当一年过过瘾嘛。于是呢，所以那个时候陈彪就来 interview， 真的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好好接待你呢？不是我的问题啊，我只是 interim 的 ，OK， 一切的事都是交给领袖安排的 ，OK。那过了半年，他说：“我的委屈可大了，你知道我怎么 interim 吗？”但你没有当过牧师吗？你又没有案例过吗？你只能称为传道。他又不叫王长老，我说我是别的叫长老，长老不是很清高吗？对不对？我就成为他们的一个小传道。然后呢，我当然没有要求他们什么钱呢、啊，他们当然也不付我任何的钱呢、啊。OK， 就只给我几百块钱的居马费啊。讲一堂道那个工价大概是100块，什么多少，叫你靠他吃饭那你就苦死了，感谢上帝我不需要靠他吃饭。过了不到半年的时候，那个负责的弟兄就跑来找我，叫黄弟兄啊，你们还是留下来吧 OK， 我们不要再替我们找人了 OK， 你就留下来当我们的牧者吧，可以吗？这样子。还有条件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什么条件呢？第一，你一定要受洗；第二，你一定要被案例成为牧师。其实我们不受洗很清高嘛，同意吗？哎，我也不受你控制嘛。不过那些教会的那些领导啊，是很厉害的。你受了我的薪水，你就是我的雇员，你要乖乖听话，所以你一定要受洗。OK？ 那我就回去祷告祷告。哎呀，谦卑一点嘛。OK？你就接受了。别人认为受薪是一个 honor， 其实受薪对我来讲是很重要谦卑的学习，让我自己根本是不再有牧师系统的教会出来的。我在香港的教会是没有牧师这回事的，其实我也不认为牧师是超人一等的。不过我没有绝对到像聚会所否定一切的牧师，他说我也请陈彪牧师没问题 OK， 但要我按理做牧师，讲老实话有些难处。我祷告祷告，好吧，是你们要我做牧师，不是我要做牧师 OK。 其实做牧师很不方便，去大陆就很不方便，就被人家盯上。我以前是商人，大陆很尊重商人，因为懂得替他赚钱嘛。当了牧师，大陆就不太能去了。那我也接受了，我就问他要怎么样爱慕呢？他说没关系，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爱慕，你就是找个人来爱你一下就可以。所以我的爱慕是很简单的，不过我找了很有名望的。还有第三个，他说你要把90%的时间 放在教会里面啊。对不起啊，陈彪牧师在这里。我们以前的牧师太糟糕了，一天到晚外面跑，都不把时间放在教会里面。OK， 所以我们请牧师啊，我们很希望你留下，不过你一定要接受我们这三个条件，不然我们也没有办法。那你知道我这个人，既然我们这些不是做牧师吃饭的人呢，我就不怕这种事了。我就问他们说，你说90%的时间是一个礼拜工作40个钟头，要把36个小时放在教会呢，还是算牧者应该工作长一点嘛？一个礼拜工作60个钟头，把90%的60个钟头，要40个钟头放在教会呢，还是算一个礼拜168个钟头嘛？每天24个小时，是把90%这个时间放在教会里面呢？哇，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他们没有遇见过一个这样子的人。那我就跟他们说，你们的要求实在太低了，哪里有人要求一个牧者只把90%的时间放在教会的呢？像你是太太，你不会对你丈夫讲，你只要把90%的时间给我们就可以了，其他10%的时间你喜欢干什么都可以的，一定不会嘛，对不对？你做老婆，你希望你的丈夫怎么样？100%给的嘛。我说你们实在太要求太低啊，我不只给你100%，我要把110%的时间给你们。他们没话讲。It's a lot of funny thing。 那后来这孙姐也是很不料，神很自然就为你安排一些东西，所以不要以为你不能，也不要以为你能，你要给上帝空间，上帝讲什么我就跟上去，你就发现人生有很多的神迹出现。我会说我人生走过的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，而且我并不希望再走多一次。年纪大的人很怀旧，我不是不觉得过往走的路很特别，很有神的恩典，我觉得太惊险了，再走一次我都不知道能不能继续走出同样的样子。不感谢上帝，神量给我们的总是刚刚好的。你要让上帝在你生命里面做工，你要预备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神迹出现。然后呢，约书亚就问这个代表神的仆人一个问题了，他说你到底是来帮助我呢，还是来帮助别人？那约书亚的问题就代表我们任每一个人呢，对任何一件事的时候所发的问题，就是说到底你对我有好处还是有坏处呢？到底这件事或者神你这个带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那这人之常情啊。在孟子有一次见那个梁惠王，就讲同样的话，王就对他说，守不远千里而来，一张有以立吾国夫，对吧？对我的国家有什么好处啊？孟子说，王何必越利也有仁义而已，要讲一大堆话来教训这个皇帝。人对神的态度也是一样的，这位神对我有什么好处，神这样带领我对我有什么好处，有好处我就信这位神，没有好处就不信这位神。这个带领好像对我是好处我就跟随，这个带领好像不没有好处我就不愿意跟随。所以我们那个大部分人对神的态度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向神求的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对我们有好处的事。最近在那个其实也不是最近，有本属灵书啊，叫猫狗神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？狗是这样子的， 你拍拍我，你喂养我，你给我住的地方，你又那么爱我，你一定是上帝了。猫是怎么样呢？但你拍拍我，你又喂养我，你给我住的地方，你又爱我，我一定是上帝。这神爱世人呢，我们的反应就是这样，有些人就像狗，你那么爱我，所以呢我应该听你的。有些人像猫啊，你那么爱我，所以呢我是上帝，我告诉你要给我些什么东西。当基督徒不认清楚神是真正的主人的话，你就永远跨不过让神更大赐福你这个关口。最大的损失不是神，是我们自己失去神的祝福。当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盼望都以自己的需求为中心，用你自己认为是好的来做中心，你看不见神的作为的。只要你回过头来，把你生命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，你说我只求你的荣耀，我只求你的意志，我要遵行你所告诉我的话，你就发现上帝能够在你生命里面开了一个很宽很宽的路，是你想都没想过。所以这里神的回应是怎么样啊？他既没有说我是来帮助你，也没有说我是你敌人，他说不是的，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 OK， 你知道耶稣啊，这个问题是不好回答的。不是的是什么？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，这个问题根本上帝不回答。就等于有些人问你说，刘弟兄，你有没有打你的太太？你还有没有打你的太太？那你怎么回答呢？他说有，那当然很糟糕，没有就表示你以前打过你的太太，对吧？这不能回答的问题，只能回答不是的，根本就没有这种事。你的问题发生错误，我们常常问上帝就发生错误，就你从人的观点来问上帝，你到底在帮助我呢还是我的敌人呢？你知道上帝这个人呢，很可能代表神的儿子，神的使者，他手里拿出来拔出来刀啊，是很紧张的关键。这刀是可以杀人的，你会问为什么神用这样的方法来出现呢？原来神既不是帮助你，也不是你的敌人。当你顺从神的话，这个刀就可以成为帮助你的刀，而当你不顺从神的话，这个刀就是成为你敌人的刀。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主，当我们以他为主，这个刀就成为帮助我们的刀，当我们不以他为主，这个刀就成为审判的刀。神既不是要来帮助约书亚和以色列，也不是帮助他们的敌人。为什么常常祷告得不到答案？石沉大海，没有神的垂听，因为我们的问题问错了。很多没有结婚的人，上帝给我的对象 OK， 我讲老实话，上帝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很多人都可以是你的对象，但你这个人也还有问题，你这个人没有被神修剪过，于是你的祷告是没有答案的。因为给你这个你也出问题，给你那个也出问题，给你一个同样出问题，所以什么人都 不可以是你的对象。但问题不在于神没有给你对象，是你这个人还有问题，所以上帝只好不听你的祷告，或者说着不是的。任何的事都是一样，你的职业，你的家庭，你说给我个好的家庭，神没有办法给你个好的家庭，因为问题出在你自己。你说给我个职业让我可以升级，这升级没有什么不对，神没有办法叫你升级，因为问题出在你自己。只有当人被上帝修剪了以后， 你人生的路就会不一样。神不是要来做个有求必应的神，他是来做你的领袖。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只有一种祷告是神听的祷告，这以神为神，以神为主的祷告。只有一个祷告是神所听的，是当我们以神为我们的元帅，我们站在听从的地位上，你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上帝不会给你很多的力量叫你去打仗，上帝叫我们跟随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来跨胜。然后呢，约书亚就醒悟了，你看见他怎么回答？他就俯伏在地下拜说：我主啊，有什么吩咐仆人的话啊？这个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学习的。俯伏在地下拜表示他真正认识了神的地位，表示他真正彻底的谦卑和顺服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这些方面很大的毛病，我们祷告的时候都说主啊主啊，同意吗？其实主那个字还不只是一个不只是承认他是主人，主那个字其实是耶稣基督的称号，是他的身份和地位的代表。当我们称他为主的时候，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个仆人。而圣经里面仆人那个字呢，是奴隶的意思。奴隶跟主人是怎么样的关系？你完全没有你的主权，你不能说我，你没有你的选择，你连辞职的机会都没有，不能炒自己鱿鱼。主人讲什么你就只能听些什么。但今天我们祷告说主啊，常常已经成为口头禅了，我们并没有真的把他当作主来看待。这今天人的问题就是背逆神，没有把神看为神，没有把神看为主。我们讲过亚当夏娃犯罪，就是因为他不以神为神，不以他为主，他只能站这个听从的地位上。今天信了主的人有没有这个问题呢？绝对有，同意吗？我们就在学习这样跟随主的功课。虽然我们信了耶稣，已经有了得救的地位，其实跟随主是我们一生人的功课。耶稣基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耶稣基督没有叫我们去钉十字架，但耶稣基督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，这个是很有意思的。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？就是有一个预备上十字架的心态。感谢上帝，你我没有资格上十字架，感谢上帝我们上不了十字架，是主耶稣替我们上的。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上十字架的心态。什么叫做上十字架的心态？就是我去死我都是愿意的，而且不是一刹那，是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。所以我现在对于基督的长进呢，是看成一个过程， 我们活在地上，每一天都在这个过程的里面，我们都在学习走这条十字架道路，我们都在学习更多摆上自己，学习更多服从我们的神，把更多的献上。这也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讲的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当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天天把自己放在祭坛上，天天被烧。耶稣要就俯伏在神面前。耶稣要怎么，为什么能够亨通呢？为什么他有得胜的把握，而且结果带领以色列人攻进迦南地？因为他顺服神。他说，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。一个真正遵行神话语的仆人，其实不只遵行神的话，他还自己寻找神的话去遵行。这个是约束要太多。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呢？他要得到神的话，不是用来教训别人的，他要得到神的话，为了自己来遵行的。我就发现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在这些方面的操练是不够的。我们读神的话是为了满足教会的要求，为了满足我们自己是传道人的要求啊，或者为了讲道我们就预备一些神的话。我们不是自己寻求神的话，是看看有什么事情我要遵从的。我们很少人是这样的态度，大不了是得到人圣经的知识，甚至更多弟兄姐妹是就是我已经有灵修了，怕被牧师问起你有没有灵修，我有，每天匆匆忙忙读完那段圣经，哎，我已经做了灵修。他不是用来寻求神的话来遵行这样的态度。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功课。约书亚要攻进迦南地，第一个遇见困难是什么？就耶利哥城，什么？耶利哥城怎么攻下来的？摇城欺骗，同意吗？这人所想象根本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会这样的方法来攻城呢？假如约书亚没有先学好顺服的态度，他会不会这样听话呢？他会不会用这样的方法来攻城呢？他一定有自己很多的计划。约书亚这个战士他会打仗的了，他一定会想各样的办法，我用什么办法可能可以把那个城攻下来，然后告诉上帝，上帝啊，求你赐福于我，让我们这个计划得到亨通。这是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做事的方法，就是这个样子的吗？你也不是不爱主，你也很爱主，所以你就要各种各样的计划，哎呀，然后拿到上帝面前请你签个字， Please rubber stamp it。那你的动机也不是不对的，但你这样子永远看不见神行事情。这些顺服的态度是我们一切能够蒙神那个赐福的基础。这是我几年前去欧洲，应该是在巴黎吧，是巴黎的圣教堂。那教堂很特别，那个窗特别多，都是彩色的玻璃。你知道那个教堂的建筑呢，也非常受当时的技术跟有风格上面的不一样。古代的教堂墙很厚，里面都黑漆漆的，后来那个 Gothic Church 就懂得用那个几个柱子，然后其他地方都是玻璃，窗就大开，所以教堂就会很光亮，然后他们都用彩色的玻璃，然后呢人一进去就很不同的感受。那这个教堂更特别，他们彩色玻璃多得不得了，所以很多人去就是看，你走到里面就好像进了迷幻的仙境一样。所以你看一大堆人就抬头看，哇，看那彩色的玻璃漂亮得不得了。但是呢，不管那个玻璃设计的怎么漂亮，假如它没有阳光的话呢，里面当然就黑漆漆的一片， 看不出他的美丽了。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神所造，其实神已经把很多的特性跟潜能放在我们的身上。但假若你没有神做你的主人，就好像这个建筑物没有阳光一样，再漂亮都没有办法发挥得出来。当我们顺从神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。那当约书亚发现了这个道理之后，神的吩咐就出现，神就对他说，而且这个经文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当约书亚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，这个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人就真正成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你听懂我的话吗？神要做我们元帅，他不强迫的，除非你愿意让他做你生命的元帅。他虽然应该是你生命的元帅，他不是你生命的元帅，也不能在你生命里面留下影响。当约书亚有这顺服的态度，这耶和华军的元帅就开始讲话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就是圣地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原则，当我们真的要进到那个迦南地做得胜者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学习不是马上就进去，你是要明白你自己分别为圣的地位。圣洁在圣经的意义其实是分别的意思，希伯来文是这个意思，希腊文也是这个的意思。一个人分别完全被神使用，就是一个圣洁的人，不再被其他的东西来使用。圣洁是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鞋是什么？鞋就是你的脚跟地面接触的地方。人活在世界上不可能不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，但是我们要把鞋脱下来，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把自己分别出来，完全为着神来使用，为着神的荣耀，为着神计划的成全。而神说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，原来圣地不是教堂，圣地不是某个特定的地方，你现在所站的地方当你分别为圣就可以成为圣地。所以你的家庭可以是圣地，叫你把你的家庭奉献出来，我完全为了荣耀上帝。你工作的地方可以是圣地，当你把你的事业、你的工作、你的职业完全奉献出来，我要在我工作的地方来荣耀你。你的学校可以是圣地，叫你把你的学业也交出来，你成为交给神来用，我要在那个地方来荣耀你。神能够帮助我们做得胜的人，神要带领我们去得胜，神要做我们的元帅。当他我们真的跟随他的时候，你就发现神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很多奇妙的事情。约书亚以为自己带领以色列的军队，他终于发现其实他不是元帅，只有神才真正的元帅。你愿意神在你生命里面显出神迹奇事吗？ 你愿意神在你生命里面带领你走一条路是你想都没想过的。你学习一个最基本的功课，你把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他，把荣耀上帝，完成使命，做你人生唯一的目标，神就会大大赐福于你，在你的工作上，在你的家庭里，在你的教会里。我其实很不喜欢那个很多弟兄姐妹啊，觉得很清高，我就等主再来嘛，这个世界乱糟糟的，很多问题 OK， 我们就做独善其身的基督徒。的确我们今天的世界很多问题，光是同性恋就把教会搞得一塌糊涂了 OK， 有些人就去举牌子 One man one woman OK，我们伯克莱这些人呢就更觉得这事情很重要。我就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要得着同性恋的人不是用这个方法的，你真的要得着他们，你就去爱他们，你去关心他们，你同情他们无法胜过罪恶。我们都是一批没有胜过罪恶的人，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就走过来了。我的女儿她在 Witten 毕业，然后呢后来是 reunion， 就发现有几个人竟然是同性恋的，他没有因此就歧视他们，他特别跟他们交往，还跟他们开一个查经的聚会，一直读圣经，跟他们做好朋友，认识了他所有其他的朋友。搞到的地步是他这些同性恋的朋友劝他，那卢辛德你不要再来跟我们混在一起了，你再跟我们混在一起你就嫁不出去了，你嫁不到正常的男生，或者人家觉得你也很有问题也不会追你。很感谢上帝，后来我的女儿34岁在 BSF 才找到对象，这个也是个神迹 OK。他本来已经都念完 BSF 了 ，OK， 还做了几年 administrator， 然后他就没有什么好念了，所以他就不再念下去。那一年就开始了以赛亚书，他还跟妈妈讲：“我们去参加妇女组，我不要再参加那个年轻人那组，因为我都已经30几岁了，已经都上过这种课了，我要跟你去妇女组。”那都决定好了。那年轻人那组那个 leader 就打电话给他：“叫 Lucinda， 你能不能帮我们忙？”我们这个学期可能开不起来，因为我们缺乏一个 administrator， 原有的他毕业了离开了，不要再做下去了，于是呢你能来帮我吗？那个时候我女儿在念博士啊，在念一个 education 的博士学位，已经都念修完课就开始写论文了，她很不愿意去做。后来经过祷告，她说好，我就把我的博士割下来，我愿意去。那他就去了，他就去做他们 administrator， 帮助他们开始训练人。那这个小组呢蛮多人的了，于是呢他们很因为没有一个 administrator 不能开，所以他们呢就常常祷告求神差派一个人来。那结果果然我的女儿去了，那小组组长就很好奇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，怎么会来呢？其中的小组组长就是我后来的女婿。那结果我女儿结婚的时候有10几个同性恋的人参加她的婚礼，替她拍照是同性恋。我们不需要怕这些人，这些人就需要爱，他没有爱所以就搞成这个样子，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。我们只要真的对这个世界有负担，我们应该付出更多的爱。谁说我们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呢？是我们自己把神看得太小吗？你有没有想过基督信仰是怎么出现的呢？在300年里面，耶稣复活的时候大概只有1000个信徒，在300年里面 传遍整个当时的罗马帝国，这所谓西方的文明世界，包括北非，包括所有中东的地方。基督信仰本来是一个被政府取缔的信仰，而且是个政治有问题的信仰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他们信的耶稣是独一真神。而任何一个国家的王帝，到某个水程度，就会把自己自称为神。所以中国的皇帝叫天什么？天子，他是神啊，他不是人来的。日本皇帝因为他太小了，所以要称自己为什么？天王，他更厉害，对不对？罗马那些凯撒也一样的，后来就慢慢就我也是神，大家要敬拜这位神。罗马帝国是无神论还是多神论？多神绝对不是无神论，他不是因为无神论逼害基督信仰，不像中国大陆，他拜多神的，再多个神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嘛，同意吗？多多益善嘛，拜假神的人是这样子，这个不灵那个灵就好了嘛，right？ 那为什么逼害基督信仰？就是因为基督说，只有耶稣就是真神，当耶稣是真神的话，其他的是什么？就是假神。那包括凯撒是什么神啊？也是假神，那这个问题就不只是信仰问题，是什么问题啊？政治问题。所以基督徒被逼害是有很大的原因在后面的。第一世纪有没有同性恋？要没有就不要罗马书，我跟你讲，哎，当然有嘛。他们怎么把这个世界扭转过来呢？300年福音的传遍了。搞到所有这些假神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都成为历史文物。基督教的影响力大到个地步，后来那个教廷才会搞出天主教，所以基督徒也不需要求太多的自由、太多的权利，只会腐败。但他们能做得到，我请问我们现在能不能再一次改变这个世界？怎么不可能呢？问题是，你有没有让神自己来做他军队的元帅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个时代像什么？的确，主再来的时间很近，是末世，所以所有这些东西都出来了。OK， 教会历史就像一个接力赛跑，走第一棒的，这头三世纪那些基督徒，他们走得好不好？很好，走第四棒的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。在接力赛跑里面，最重要的是哪几棒？第一棒跟第四棒，同意吗？最得荣耀的是哪一棒？其实是第四棒。最后鼓掌的、冲线的是第几棒？第四棒。OK。不要轻看我们的身份。神把你我放在现今的时代，绝对有意识，是极大的荣耀。当我们以神为我们生命的元帅，你要祈求神迹，让你的家庭成为榜样，让你的事业成为榜样，让你的人生成为美好的故事，让每一个人来读，他读的时候能够认识上帝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求你来恩待我们。我们的确处于一个大时代，看中国改革开放是我们几十年前根本想都不能想的，神能做这样的事情。中国的信徒从几十万变到今天千万，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。你是独行其事的神，而你留我们在现今的时代，绝对有你的美意。帮助我们的眼目 从我们是想要的东西里面挪开，我们专一向着你，让你来做我们人生的元帅，我们把自己再一次奉献给你，为你所用，求你的荣耀降下，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。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